今天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啊，题目叫拣选。你们想到拣选，你会想到什么？我们得救是蒙拣选的啊，蒙拣选是谁决定的？神决定的。那我们自己呢？
我们要愿意。
有没有我们的部分？既然是神选的，对不对？这个人选有没有被拣选是谁的责任？
啊？
那就不是拣选了，那就是我的表现了，对不对？啊？可是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又说，讲到拣选啊，我们看到这个拣选，特别是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啊，第九章这边讲到非常的强烈啊，讲到神的主权，神的拣选，不在乎人做了什么事情啊。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啊，从第九章。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罗马书的整个概念啊。罗马书我们知道说是保罗写的，那在新约中览的时候，大家也知道罗马书啊，这当中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啊。那外邦人怎么样子得着神的救恩？那我们知道是因着
福音
的信心，对不对啊？因着相信，我们就可以成为啊神的儿女啊。那可是讲到犹太人的部分呢啊，我们也看到犹太人的部分，对，犹太人他们啊是神的选民，那他们也有律法书啊，那这些律法啊对神来说啊，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好很重要的啊。那他们也在守歌礼行歌礼，可是我们也读到说讲到人称义是因着信啊，不是因着守律法，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又在思索，到底这个律法有没有用啊？那之前我们也都谈过这个问题了。好，那现在讲到保罗啊，保罗他是犹太人啊，那保罗他是犹太人，可是他又被呼召做什么？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传福音给外邦人怎么样？很顺利，对不对？非常顺利。那传给犹太人的话呢？很不顺利，对，犹太人都攻击他啊。为什么犹太人会攻击他？因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啊。整卷旧约圣经都是在讲的哈，神有位应许，那位弥赛亚要来，那位救主要来啊。那个救主就是耶稣。那耶稣来了之后，他们却不接受啊，不相信。那所以就碰到一个问题了。那既然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救主保罗得到的启示，哎，他就是那位耶稣，他就是啊弥赛亚。可是犹太人又不相信，不接受。那犹太人到底他有没有得到救恩呢？所以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他自己本身啊，他所盼望的是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都要得救，所以他当他得到这个启示说那位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的时候，他好高兴啊。然后他很想要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些犹太人的，可是他一去犹太会堂的时候，犹太人就怎么样，就攻击他啊。我们可以看在使徒行传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啊，保罗他一得救之后啊，他一认识这位弥赛亚的时候，他就马上去传福音，他去的地方不是别的地方，就是犹太会堂。好，可是他到犹太会堂哈，我们看一下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哈，在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因为保罗他又是法利赛人，他的圣经很熟。好，那他知道圣经这个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原来不认识，等到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完全明白了。然后你看保罗，当他啊在大马色遇见主之后，然后他受洗了啊，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第十九节啊，他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那时候他还叫扫罗啊，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福音啊。他就马上做的事就是到各会堂去宣传福音啊。可是犹太人却怎么样？反对他， 他很有能力哈，他驳倒那些犹太人说，其实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可是犹太人就是不接受，就商议要杀扫罗啊。所以他就一直想不通一件事情，就是说哈，为什么他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就是没办法接受？也有一些使徒他传福音给犹太人，那发现很多犹太人信主了。可是偏偏保罗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就怎么样，就想杀他。所以这就麻烦了，如果你传福音要闹出人命出来，那我们怎么办？教会要怎么处理？扫罗啊，可能你传福音的方式太激烈了啊。所以你看他也是一样啊，他一放胆要去这个传福音，你继续看下去，他到犹太会堂那里去啊，第九章29节，他奉主名放胆传道，并且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啊，可是他们却想拔子要杀他。你看，保罗扫罗一传福音，就是他们就要杀他，所以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到凯撒利亚，打发他到大树去。保罗啊，你在这里不要传福音，拜托啊，你回家去吧。你回家去会不会影响我们福音的工作？不会啊。你看扫罗回去之后呢，第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怎么样？都得平安呐、啊。保罗来就很不平安了，好，要出人命了。然后有没有被建立？也有被建立啊，人数有没有增加？
有
没有？那我们需要保罗干嘛？所以保罗，你不需要，你回家啊休息啊，让我们教会就能够平安的增长。原来是神给他的使命，是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啊。可是他又对犹太人非常有负担，可是他一传福音，犹太人就是要杀他啊。那他在这里面啊，你看后来。神就呼召他，圣灵就带领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我们就如果继续在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宣教有没有很成功？非常成功，因为神带领他到外邦人那边去。可是他每次去外邦人的地方，他第一个地方去的是哪里？也是犹太会堂啊，去犹太会堂。那有些信的，很多信的，其实大部分是外邦人啊，在犹太会堂里面的外邦人。所以犹太人生不生气？很生气啊！对，这些外邦人好不容易加入我们这个会堂，结果你一来，他就跟着你去了啊！所以他们又想法子要杀他啊！所以到后来第三次，保罗写的罗马书是他在第三次宣教之后写的。那个时候他在外邦的教会做得很成功，他特别是在以弗所那边待了3年啊，那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福音。可是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想法子要杀他，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到在第19章《使徒行传》19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哇，全城轰动哈、啊，那个犹太人啊就耸动那些造偶像的人啊，想去杀保罗。那不管怎么样，保罗后来结束了以弗所的工作，他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就写了这个罗马书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你看他提到外邦人的情况，外邦人得救是因信称义，不是凭着律法啊。那也讲到犹太人的部分啊，讲犹太人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他是神的选民，神的律法、神的诸约都是给他的。然后第9章呢，就讲到他对犹太人的感觉，他爱不爱这些犹太人？很爱，所以这些人想杀他，可是他还是很爱他啊。所以你看他说的话哈、啊，语重心长。我们来看看第9章第1节啊。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啊。他讲的话就是把他心里面的情感表达出来啊，抒发出来。那他不只是抒发他的感情，他也有圣灵的启示在这当中，所以他写第9章也是一样啊，有圣灵的启示。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怎么样？我也愿意。你们会不会这样做？啊，重要是传福音重要呢，还是跟基督在一起重要？
当然是基督。
当然是跟基督在一起。你看他为了事工，竟然说不要跟基督在一起。啊，他受咒诅与基督隔绝，他也很愿意。是不是他爱他的同胞过于爱基督？
嗯。
我们从这角度看，是不是这样的？
嗯，
那我们要学保罗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可以学保罗？保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哈，怎么基督应该是没有办法相比的？那你怎么可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啊？你也想跟基督隔绝？那从这里哈，我们看到他是被圣灵感动讲的话啊。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呢？啊， 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情况是这个样子啊。你看保摩西，大家记不记得摩西啊？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就说了一句话啊，神说：“哇，我要把他们灭绝，摩西啊，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啊，结果摩西听了有没有很高兴？哇，这些人以色列人全死光了，然后又成了一个新的，就是从我的后裔。他没有哈，结果他怎么说？
他为他们祷告，
他为他们求情啊，求情到一个地步怎么样？
宁可自己
哈、啊，就是哦，我们看看那个经文哈、啊，这个祷告我们都是不大敢祷告的，是吧、啊？保罗说，宁可我自己哈、啊，被咒诅与基督隔绝，我也愿意为着我的骨肉至亲。那现在摩西也是一样，为着骨肉至亲啊。我们看第32章啊，出埃及记的第32章，他不是这是拜了金牛犊吗？犯了大罪嘛啊。那犯了大罪，那摩西就说：“我现在要去到耶和华那里去，啊，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可是他想，神会不会赎罪？他一点把握都没有啊。那他没办法，硬着头皮了啊。他说：“哎呀，这个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啊。”第31节。然后后面讲：“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哎呀，这句话我实在没办法。我没有这个有这个资格来向你求啊，然后呢，后来他说：“哎，这样好了啊。”他话就停下来了，然后他转了一句话啊，他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啊，我们的名是不是写在天上？神的册上，对不对？为此骨肉至亲，为着他们能不能得救，他们得罪了你，求你赦免他，不然的话，涂抹我的名，好不好？我们这样子也。”我们会不会这样做？这个这么宝贵的，怎么可以放弃？可是摩西竟然这样说了这样的话啊，像保罗也说了这样的话啊，所以这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心就是神的心，或者讲耶稣的心嘛。耶稣有没有为了我们，为了救我们而舍去自己？对，把自己给舍了。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牺牲的爱。那牺牲的爱其实就是基督的心啊，基督的心。保罗有这样的心，那个摩西也有这样的心啊，那耶稣也有这样子啊。耶稣为着我们，为了救赎我们，他担当了什么？咒诅对吗？他有没有与神隔绝？他有与神隔绝，有一段时间与神隔绝啊。因为当我们犯罪哈、啊，就是罪倾倒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他就与神隔绝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是神把这个心。爱同胞、爱世人、爱人的心啊，放在他的里面啊，所以他说了这句话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不是说他爱他的事工啊，爱人过于爱神，不是啊，而是这是从神来的发动的啊。但如果神没有把这个放在你里面，或者说你没有看到这样的启示啊，你可能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啊。好，所以我们看他讲的这个情形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又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对。然后以色列人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如果我们回到旧约，就是这个样子啊。以色列是不是神的儿子？不只是神的儿子，还是神的什么？长子，有没有啊？长子。我们讲有儿子的名分的意思，就是说儿子所有的权利。都是他的，他是后世，他继承父亲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啊，就讲到有儿子的名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荣耀呢，荣耀有没有在以色列当中？有哈、啊，荣耀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想到荣耀有一个字叫做 Shekinah， 有没有听过？Shekinah 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引导他们嘛，有云柱、火柱啦。或者是圣殿或者那个会幕被建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神的荣耀的意思就是神就与他们同在，神就跟他们在一起，住在他们当中啊。所以我们看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有这样的权利，有这样的恩典。还有讲到诸约，好，我们如果想到约啊，有哪些约在旧约里面？你们所想到的。神跟谁立约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还有谁？摩西就是西乃之约，还有什么约？
立位
人的约，立位人平安之约，大卫嘛， 大卫之约，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列祖的约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诸约都是应许，都是给谁的？给以色列人的啊，就在以色列当中啊，神都放在这个里面。律法也是给以色列的啊，你知道全世界当中以色列是独特的一个民族，我们是不是很特殊啊？但是以色列呢
更特殊，
就更特殊了。为什么以色列更特殊呢？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啊。我们讲到神的选民，神在万民中他的选民有几个？只有一个，就是以色列。就是说神，我们讲到说是神的选民的意思，就是说神跟他立约。神有没有跟其他万国万民立约？
没有，
没有啊。所以以前神立约只有跟以色列人立约啊。所以以色列之所以特别特殊，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啊。还有这个立约之后呢，神给他们的就是律法啊。这个律法我们也知道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自豪说，你看我们有律法，一般人没有的啊。那个礼仪呢也是一样哈，礼仪讲到说圣殿会幕啦，或者是献祭祭祀那些礼仪啊，或者是讲到祭司立位人的，还有所有的应许都是他们的。所以保罗一想到说，哇，这么好的啊，这么有权利的，可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所有的旧约所有的应许，最大的应许是什么？神应许有一位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这个应许竟然他们没有得着啊，他们什么都有了啊，但是竟然这个没有啊。所以他说啊，连列祖啊都是他们的祖宗，按照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弥赛亚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啊，可是他们却没有这个接受弥赛亚啊。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好像说哎，恩典是临到外邦人的身上，那好像以色列人呢他就好像失去了这个恩典啊。那但是呢，这个第九节哈，接下来他就说哈，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好像说你看神是不是把以色列人弃绝了？神的恩典现在临到外邦人，不是哈，所以他就有解释哈。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在讲到因信称义，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候，特别强调在外邦人那个部分，可是从第九章开始，他就有一个转折。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的时候，记得啊，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保罗讲的主题啊，是针对的犹太人的啊，针对犹太人。所以虽然现在犹太人暂时他们不认识耶稣，不认识弥赛亚啊，他们拒绝弥赛亚，甚至把他钉十字架，但是神有没有弃绝他们？
没有，
没有弃绝他们啊。所以他就在回顾啊，如果我们看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是在讲到以色列的过去。然后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他会讲到以色列的现在啊，现在的一个情景。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到未来，以色列人到未来的时候会不会全部会得救，对不对？他们会接受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啊。所以你们看罗马书的时候，可以把这三章啊这样子来看啊，都是一个主题，都是讲到以色列人，都是讲到犹太人啊。那他在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在现在这个阶段，他们拒绝弥赛亚啊，拒绝耶稣，恩典好像就临到外邦人。那有些外邦人甚至就说，哎呀，我们就取代了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已经被弃绝了啊。可是保罗说不是，不是，不是的啊。那他在讲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他又引出一件事情出来了，引出哎，后面他就会解释啊。他说啊，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也不是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做他的儿女啊，唯独从以撒生的才做他的后裔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在追溯他的历史的时候，他有讲到神有一个主权在那里，神有个拣选啊，神拣选的主权。因为亚伯拉罕他有几个孩子？
两个，
以斯玛利跟以撒啊，后来还有很多孩子哈。可是以斯玛利跟以撒当中，神看的是哪一个？以撒。所以以斯玛利也是从亚伯拉罕生的，也是叫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理说，哎，神的应许也是临到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上，可是并没有。神的后裔只临到应许之子，以撒被称为应许之子。那以斯玛利是怎么生出来的？凭着什么？血气生的啊！就是神应说你有孩子，奇怪，我弟子怎么还没有孩子？怎么办呢？ 啊，神可能比较忙啊，那我自己来想办法啊。他就跟那个撒拉啊，跟那个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哈、啊，所以这个儿子是按着血气生的，不是按着应许生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那边就提到啊，所以不是从亚伯拉罕所生的都成为他的后裔，不是从亚伯拉罕所生的都能够得到神的应许，只有啊神所拣选的那位，神所预定，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啊。然后在第九节，因为所应许的话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个叫做应许，就是神口里所宣告出来的话啊。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后代是这个样子，他的儿子当中，而且不但是这个样子，以撒所生的是不是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以撒所生的都可以得到应许的产业？以撒生了几个孩子？也是两个，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啊，也是一样，在他们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了他们，对不对？将来什么大的
不是小，
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所以神已经讲出这个话，所以他已经知道神已经在这当中拣选谁将来要如何，谁将来如何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啊，后来有一个人就被弃绝了，对不对？谁被弃绝？以扫，都是从以撒生的，都是蒙应许的子孙，可是有一个还是被弃绝，神只拣选了一个。然后这个呢，你看到第十一节啊，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你看他们都还没有做什么事情出来，对不对？乃在乎造人的主，所以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所以我们能够得着恩典，我们能够得着应许，都是因着神的拣选，主权在于神，不在于人啊。那这样讲公不公平啊？
公平
啊？不公平。我们讲这怎么公平？对，我都什么都没有做，然后神就这样子啊。那所以第十四节啊，他就会问一个问题啊，那这样我们有什么可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神公不公平？神不公平吗？
啊，
然后你会发现，哎，其实如果我们再来看旧约，这个看在旧约，就发现说，哇，旧约很多地方都讲到神的一个主权啊。然后他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接下去呢，他说对摩西讲啊，神有没有对摩西说一句话啊？我们看一下，对第十五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公不公平？我们常不公平是小孩子喜欢讲一句话是什么？
Not fair。
fair 不公平，不公平。我们也是一样，神啊，公平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我要恩待谁？我们就看到这是他对摩西讲。还另外一个呢，那如果说是啊，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吧，那是神的主权啊。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啊，神拣选了一些人，对不对？那神弃绝了一些人，神惩罚了一些人，对不对？啊，那这个人可能是犯罪或干嘛，不管怎么样，这些人是被神惩罚。那被神恩待，当然说是神拣选的；被神惩罚的，是不是神拣选的？啊，
是啊，
也是出于神，也是神的主权。后面也讲到法老，啊，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我们看到法老。神跟法老怎么说？第十七节啊，第十六节那边讲说，这不在乎那定义，也不在乎那奔跑，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对，法老好高兴，对，做一个王，好了不起啊，哎，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啊，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然后呢啊，后面讲到说啊，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在法老的身上做了一件事情，是叫他什么？叫他的心刚硬。对，叫你的心刚硬，刚硬之后呢，我好好惩罚你。对，我要惩罚你是先让你心刚硬。对，那这公平还是不公平？啊，我们讲神拣选你要赐人恩典啊，那当然是有他的主权，对不对？钱在你那里啦啊，祝福都在那里，可是现在你要惩罚我们，也是你的拣选，你说得过去吗？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保罗在强调一个 神的拣选的问题就引发出一个问题出来了。引发什么问题呢？就是神的主权跟神的拣选跟人的意志还有人的责任有没有冲突？好像是有个冲突嘛，对不对？如果是神拣选神的主权的话，人有没有意志？
有。
人就没有意志可言了，对不对？人有没有他的责任？有什么责任？是你叫我心刚硬啊，是你叫我做坏事，对不对？这个坏事不是我要做的，是不是我要做的啊？是不是？因为既然神叫我刚硬，神叫我，是不是神叫我犯罪？亚当犯罪是亚当自己犯罪还是神叫他犯罪？我们都说自己犯罪，我们不敢说神叫他犯罪，对不对？可是如果说都是神的主权，都是神的拣选，连那些坏的器皿也是神所预备的，那这样的话怎么办？怎么说呢？
如果这样讲的话，箴言里有一段经节说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那怎么讲？
对啊，
箴言有一段经节，
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以神要预备一个祸患的日子，神要预备要地狱的火湖，要一个材料要烧的话，是不是神他就预备有一些叫做什么样愤怒的怎么样叫做愤怒彰显他的这个毁灭，有一个是叫做毁灭的器皿嘛？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话你看第22节啊，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你看到这些遭毁灭是神预备的，对不对？我们得荣耀是不是神预备？也是嘛哈。后面又讲的说，又将他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找预备的荣耀的器皿啊，所以不管是好是坏都是谁做的。完了，
我们真可怜。
我们真可怜是吧？我们真命苦还是命好？
苦。
看你是荣耀的器皿还是毁灭的器皿。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碰到一个问题了，因为照理来说，我们人的常理也知道说，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对，神给机会啊。
他心多心情，在你身上这样搞的，那他如果不，他还是神配合的话，他后来使他改变。
就有回应的。
对呀、啊，他后来使他改变。
对。对哈、啊，所以后来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是后来神使他改变，所以是人的责任跟神的主权应该是没有冲突，应该是可以调和哈。可是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得好斩钉截铁啊，因为你看第19节的时候哈，他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他讲这句话有没有道理？那神怎么可以指责我？因为没有人抗拒你的旨意啊，对不对？你叫我们刚硬啊，你叫我们成为这个遭毁灭的器皿，对，那我们现在被毁灭了，那还说是我们的错，我们的责任，是意思是这样子吗？啊，可是保罗怎么讲？保罗没有解释着说，你这个人啊，竟敢向神强嘴，连这个问题都不能问了，啊，有没有道理？听起来好像没有道理哈、啊。好，我们这个头脑先啊，暂时疏解一下，化解一下。好，所以这是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在讲到神的主权，在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人到底有没有意志的问题，人到底要不要负责任，其实是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讲说我们犯罪是神让我们犯罪，这个就出现更大的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因为这样的话罪是从哪里来的？
感谢从神，
这就是从神来的。你预定我犯罪嘛，对不对？那这个预定我的话，你就把这个犯罪的因子加在我身上。那这个犯罪罪从哪里来？罪是从神来的啊。但是罪有没有从神来？不是哈、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罪不是从神来，罪是因着人的自由的意志。好，所以这个情形其实是并没有冲突啊。那我们也知道，可是如果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抓到这一面啊，特别强调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的时候，啊，你就讲的就是很这种斩钉截铁，太绝对了。那当然就是说，我完全否定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就会出问题。啊，有个故事讲到说啊，有两个武士啊，看到一个盾牌啊，一个雕像一个盾牌， 那从东边来的武士发现说，嗯，这个盾牌啊是用铜做的，可另外一边啊的武士说，哇，这个盾牌不是用铜做的，是用金做的，哦，结果他们两个就吵架，是铜的，是金的，是铜的，是金的，结果一言不合呢，就打起来啊，打得两败俱伤。那个老先生呢过来说，哎呀，这个铜有两面，一面是金的，一面是铜的，你们打什么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在圣经上是有，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上有没有讲到人该负的责任？
有，
也有，这两边都有。所以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不要只看到一边，如果你看到一边去否定另外一边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的情景啊。那个穆迪哈，穆迪讲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我写在这个讲义上面啊。穆迪曾经用这个比喻来讲到两个真理，一个真理讲到神的主权没有错，神有他的主权，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不对？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谁要从谁，神要从他的车上涂抹谁的名，就从他的车上涂抹谁的名，对，是神要做什么都可以，我要奖赏给你啊，那是他有他自由的啊主权。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人也有该负的责任啊。所以穆迪曾经用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个两个真理，他说，当圣徒来到救恩的门前，他会看见门上写着说，凡愿意的怎么样都可以来。所以人看到的部分是这个啊，从这里看，哎，是讲到我们人的责任，我们要去回应，对。可当他进去之后，哎，这个里面有个牌子写着什么，你是按着神的先见蒙拣选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神的责任啊，有神的这个主权，也有人的责任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奥秘啊，那奥秘也就是说，在永恒里面你才能够看得到的。那在永恒里面，你就是必须你要进到，你要被开启啊，被圣灵开启，你才能够明白这个奥秘。如果你只是在人的理性头脑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碰到一些局限啊。好，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保罗啊，他为什么讲到说，哎，你这个人呢，啊，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跟神抢嘴？你是谁啊？还敢跟神抢嘴？他讲的意思啊，并不是讲到他的蛮横啊，不是讲到他的专断啊，而是什么呀？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的意思是说，人呐，对神碰到一些奥秘的事情，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时候啊，你不能够觉得说，哎，我的想法一定是有道理。我有道理的时候，我会发现神一定是没道理，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啊，我们议论神的时候难免会这个样，到后来发现自己想不通，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说，哎，可能是神的问题啊，就像是约伯，对，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不是在那边议论神吗？议论神到后来啊，他们议论的对不对？才不对啊，神有更奇妙的旨意在这当中啊。所以当保罗讲这件事情的意思的时候，他是说啊，你怎么能够跟神抢嘴呢？啊，你要第一个，你的态度上面，你不能够认为说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时候来去质疑神啊，因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你的地位上是远远啊，跟神是差得太远，就好像是一个奴隶跟主人啊，奴隶可不可以来质问主人？主人叫他做这个，说，哎，你为什么叫我做这个？你会不会这样做？不行啊，不敢啊，一定会被打啊。你如果你是小兵，长官叫你说冲啊，往前冲，为什么要往前冲？为什么不往旁边？你就怎么样，挣钱抗命的，你就先杀了啊。所以很多情况我们没有办法质问神，对，因为神跟我们的关系地位上差得太远。一个2岁小孩子啊，他总觉得他有道理，对，他说，你为什么现在要给我吃奶？为什么不等一下？你可以这样子问吗？不能嘛。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质问神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地位上我们根本是不可能，那在心智上也是不可能，因为神的道路怎么样，高过我们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认为说，哎，我看起来很有道理，在神的眼中怎么样，都是没有智慧的啊。那在道德上呢也是一样啊，人远不及神，人所以为对的事，人所以为好的事情，公义的事，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服，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保罗回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使在认为有什么很多有理有道理的事情啊，都不能够来这样子质问神， 你要很谦虚的，很谦卑的在神面前啊，求他来开启。当他来开启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冲突的啊。所以他到后来又讲了这个比喻哈，讲到有两种器皿，有一个器皿叫做预备遭毁灭的器皿，那是指那些心中刚硬的啊，他藐视神的丰盛的恩慈、宽容跟忍耐的人啊。那另外一个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啊，那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因为他们心中刚硬，他们的结局啊就是毁灭。可是神有没有给他们机会呢？神有给他们机会，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就已经看到了啊。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啊，罗马书第二章讲到说，神他必照真理来审判啊，因为他是审判的神。那我们人在神面前其实都是犯罪啊，其实都是神跟神隔绝，我们的结局都是要灭亡啊。然后到第四节啊，第三节那边讲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啊，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忍耐、宽容，不晓得他的恩典、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啊。所以神他不断的要我们悔改啊，可是你竟任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的日子啊，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所行为报应个人等等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神他是有丰盛的恩典跟怜悯，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讲到神的恩典跟怜悯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否认一件事情，就是一切还都是有神的主权啊。我们回到一个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三章来看啊，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三章啊，神不管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神都有他的主权，他要赦免我们也是他决定的啊，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那神要审判我们也是一样，都是他的主权，是因为他所做的决定。所以前面摩西跟神向为以色列人向神求情的时候，神就已经讲说啊，我要涂抹谁的名就涂抹谁的名啊，谁得罪我我就要这样做啊。那但是你的名要不要涂掉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算啊。即使摩西讲说求你从你的车上涂抹我的名，神也说这不关你的事啊，是我来做决定。那后来摩西又在跟神讲一件事情，就说神啊，求你叫我来认识你，因为我不晓得你到底能不能赦免，你到底有没有恩典，有没有怜悯啊。那后来我们看神他就向摩西显明啊，宣告他自己，在第三十四章的第六节讲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他显明说，我是有恩典有怜悯有而且丰盛，所以我会赦免人的罪孽过犯，可是我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赦不赦免也是我的决定，不是因为我怜悯。你们有碰到这个人，他是好好先生，就像我，哎，什么事都赦免赦免赦免赦免赦免，那这样好不好？这样也不对啊，你要有你的公义跟圣洁啊。但是公义圣洁是谁来判断？神自己来判断，他判断的对不对也是正确的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神有丰盛的恩典怜悯，可是神也有他的威严他的圣洁啊。那最重要的是你看到在第三十三章回到一个根本啊，好，我要显出你的荣耀，把我的本性显给你看。第十九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好对不对，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可是这个东西也是出于神啊。那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个我们也知道说哈，这是神一开始就说的话啊。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其实所以很多的事情啊，神早就知道啊。即使神吩咐摩西，哎，你去法老那里去啊，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啊，神就已经先跟摩西说了啊。第二十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显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法老啊，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所以你不管怎么样子求他，他都不会让百姓去。然后这里讲到说啊，在出埃及的第四章啊，第四章二十一节，他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啊，那是后来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前面几次啊，前面有三次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我们看那个使的意思啊，有个小字叫什么，任凭，有没有任凭。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说你竟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吗？啊，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刚硬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哇，我想要刚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很高兴。其实是神在干嘛？神在任凭我们，神在任凭我们的时候，神其实就已经什么不管我们，不只是不管，而且故意要叫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啊，到最后我们就怎么样，没有悔改的机会，没有回头的机会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主权都是在神这里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是神要施恩或者是神要审判，我们人怎么样不能说什么，一句话都不能说，神啊，一切都是你的主权啊，我们只能够把这一切的主权交给神啊。那但是呢，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啊，神有我们要负的责任啊，当神赐下他的恩典怜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应。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得到恩典？会啊。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说，哎，我可以掌握我自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啊。但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我必须要回应啊，不然的话啊，我们的结局就是按着我们所行的啊，因为他是按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讲到神预备这两个器皿，有一个叫做毁灭的器皿啊，但是这毁灭的器皿也是神早就已经预备好的。那还有一个叫荣耀的器皿，也是一样，也都是神已经预备好的。所以从有一些方面来看是神预定的，可是从一方面来看，能够调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上一章所讲的啊，记不记得神要预定之前，神就怎么样，他知道，我们预先知道啊。所以我们还再回过了头来看第八章啊，罗马书的第八章，所以这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能够调和的地方，我们只能从这地方来去看啊。因为神预知，可是神却不干涉我们，让我们有个自由意志要做个决定。可是他知不知道我们所要做的决定？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所以因为他知道我们所做的决定，他就定下我们，所以他预备有些人他要成为毁灭的器皿，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心如何。他也预备有一些人要成为荣耀的器皿，因为他也知道他们的心如何啊。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九二十九节啊，第八章二十九节，二十八节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预知，他知道我们的心啊，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知道我们的心愿意要他，愿意跟随他，他就叫我们预定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说没有冲突啊！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事是什么？做我们现在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你不要去想神到底有没有预定我得救，神没有预定，那是谁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神的事情我们要去想，不要去想啊！神的事情不要去想。等你进去的时候，你看那个牌子，哦，我已经被拣选啊，你就知道了啊。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可是现在我们做我们的部分，就是当神呼召我们啊，当神叫我们哈、啊，让我们心柔软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回应啊。我们这样子做就很单纯啊。如果你想到这个神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头又会想不通啊。所以接下来哈、啊，我们看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啊，他就用引用。两个预言啊，一个是何西阿书所说的预言啊，就像神在何西阿书所说的如何如何，另外一个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啊。 所以旧约也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要看看旧约的，因为保罗他是法利赛人啊，他旧约都很熟，所以你看到保罗书信常常提到引用旧约的啊。我们看何西阿书他怎么说啊？他说那本来不称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啊。蒙爱的这个另外一个意思啊，其实就是蒙怜悯的啊。那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地方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他在这里面所讲的是指的谁？不称为我子民的是谁？好像是外邦人，对不对？啊，也可以讲到以色列人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何西阿书哈、啊，何西阿书大家熟不熟？何西阿书可能大家不是很熟，但是第一章、第二章啊，可以看何西阿书的前三章啊，可以把它看一看。那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保罗也在用这个经文啊。那原来是不称为我子民的，你也可以学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不是啊，这个字叫罗罗哈罗。这个你看第六节啊，第一章的第六节讲到何西阿的妻子割灭，对，怀孕生了一个女儿啊。耶和华就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啊。你看罗就是不的意思啊。那你看到十诫啊，十诫里面很多罗罗罗罗。罗的意思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什么哈？所以一个罗字哈，罗的意思就是不的意思哈。路哈玛的意思就是蒙怜悯。那我们看到哈，这个是这样。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他说给他取名叫什么？罗阿米。啊，罗就是不，阿米呢，就是我的名，不是我的子民。啊，可是这些人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看第十节啊，然而以色列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啊。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看到他所用的就是这里啊。所以第二章你们要第一节，你们要称你们的兄弟为阿米，原来叫罗阿米啊，现在叫阿米。阿米是什么意思？我的名啊，一个小子，我的名。那你的姐妹称为路哈玛，原来叫罗路哈玛，好绕口。路哈玛的意思就是蒙怜悯的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再一次悔改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神就要让他们啊得到恩典，又恢复关系啊。所以当我们跟神，我们犯罪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跟他就断了关系。我们原来是他的子民。啊，他原来是我们的神，可是我们跟他断了关系之后，我们就不再是他的子民，就是洛阿米，罗阿米啊。那也没有跟他没有关系，也就他就怜悯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可是将来我们可以啊得着。那这里所讲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那这个也可以讲到以色列人，也可以讲到是外邦人，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边讲说不只是从犹太人中啊，也还是从外邦人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都是一样，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一样，神看的啊，最重要的是你要成为他的子民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过去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外邦人不是，可是现在呢，外邦人是不是神的子民？凭什么是神的子民？记得啊，你要成为神的子民的条件是什么？是立约啊！记不记得哈？这个人会成为你的男人，是凭着什么？跟他结婚，有个婚约的关系。所以，当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在万民中，哎呀，这以色列人就是我的子民，我就成为他们的神啊！耶和华对于摩押人或其他民族，哎，这不是我的神，他们有他们的神啊。可是你跟他有立约的关系，就是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外邦人为什么成为神的子民？是耶稣跟我们立了什么新约哈、啊？当神跟我们立了新约，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其实在讲到将来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记得这是一定要有个立约的关系啊。 在第八章的第八节啊，阻止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怎么另立新约？讲到以色列跟犹大啊，不只是讲到肉身的，讲到属灵的啊，属灵的我们也包含在里面了。然后呢，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叫西乃之约，现在他要跟我们立的叫做新约啊。然后呢，这个约立了之后呢，我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第十节就说，我要做什么？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什么？我的子民。记得啊，讲到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是因着立约的关系啊。所以将来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啊，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表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立约的时候到了啊。然后在第三节，二十一章第三节，他就讲了一句话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啊，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啊，神的百姓啊，是因为我们跟他有约的关系。我们跟他有约的关系呢，我们就成为一个蒙爱的、蒙怜悯的啊，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个我们能够成为蒙爱、蒙怜悯的，是因为我们跟基督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什么？
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啊。我们是不是神的爱子？也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跟基督联合，我们在他里面啊，所以我们也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记不记得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只有一个人答对了，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是什么？永生神的儿子。这永生神的儿子，我说哇、哦，应该是只有耶稣才能讲。现在这个也给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所以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也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那么的大啊。然后可是以赛亚，我们看到以赛亚讲的是另外一部分啊，和西亚讲的是外邦人要成为神的子民。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我们看到前面和西安那里讲到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的身上，这个大不大？很大啊。 好多人都成为神的子民。那现在呢，神的恩典怜悯也临到以色列人，可是人数多不多？人数不多啊。变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当时有没有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也有啊，神也保存这些啊，可是这些人却是怎么样？剩下的余数啊。那其实这句话是以赛亚曾经指责他们说的啊。以赛亚指责这句话是讲到他们将要被掳。你知道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得罪神，神就让仇敌攻击他们，就他们人数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且不只是这样攻击，刀剑、饥荒、瘟疫啊，什么都让他们人数少，然后又被掳到外邦去了，哇，又有很多人死掉，然后呢，哇，完蛋了，这个国家应该是灭亡了吧？可是神又没有保留他们，有哈、哦，这些余数他们会被留下来哈、啊，这些留下来之后呢，让他们继续再生养众多、哦、所以只要留这些余种怎么样就够了啊，所以我要种辣椒。很简单，不需要留很多辣椒，只要留几根就可以了。所以当初神让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只有是从亚伯拉罕啊，只有一个儿子的时候，他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所以神也是跟以色列人给他们恩典，但是跟外邦人不一样的是，他们的人数是比较少啊。那后面又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厄摩拉的样子。索多玛、厄摩拉就是完全的灭绝啊，一点机会都没有。可是神有没有给他们机会？有啊。所以现在在当时，犹太人还是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可是这个余种一直存留下来。那将来在我们读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要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接受耶稣啊，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都是神的主权啊，不管是审判或者施恩，恩待谁就恩待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毁灭的器皿、荣耀的器皿都在于神，我们 不能说什么，啊，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体会他的心，我们就知道，哎，这个奥秘，然后这个东西没有冲突，有我们该负的责任，也有神的主权啊。那后面第三十节写到后来的话啊，就讲到我们人的这部分啊，人要负的责任啊。前面讲到神的拣选跟主权，这里就稍微提到了一点人的回应跟人的责任。到第十章的时候提到的更多啊。那得救虽然是按着神的旨意被拣选啊，但是他也要人的自由意志来回应神的呼召啊。他讲到呼召，对不对？被召的多不多？很多哈，选上的很少。所以其实他的恩典啊，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即是不只是为你我的罪，而且是为谁？所有普天下人的罪啊。所以他已经帮我们付了钱的，就好像是，哎，走，我们去吃饭，我请客啊，你们相不相信？你们要相信，相信就有了钱，我的就已经付了啊，只要你，哎，你只要报名说是某某人啊，哎，你钱已经付了，对。可是如果你不去的话，你有没有得着？就没有啊。同样的恩典也是一样啊，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回应啊。那他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外邦人不追求义，因为外邦人没有律法，不晓得怎么样追求啊。可是哎，当弥赛亚来了，他只要相信，他就得着神的义，他因为相信就得着。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有律法，对不对？拼命追求神的义，可是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啊，因为保罗后来才明白一件事情：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成义。那这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在第三章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啊。所以真正的义是借着相信，因为相信的意思是，当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生命跟他连接。因为义在哪里呢？义在他里面，在基督里啊，所以有了他，我们就能够成为啊这个神的义啊。所以他们凭着行为求，他们就跌倒了啊。就如经上所说的，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那这句话是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第八章啊那个话啊，是讲到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不仅是磐石，而且还是什么？试验人的磐石。他会试验你啊，试验你到底啊是属神的还是不属神，要试验你到底是要他还是不要他的啊。所以这些东西他都知道。所以当我们要他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知道，所以他就预定我们得救。当我们心着刚硬不要他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也知道。所以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是不是他预定？也是他预定的啊。我们看看在彼得前书啊，所以如果你要讲到说神都预定的时候，你真的要讲这两方面啊。因为神预定我们得救，也预定我们不得救，预定我们相信，也预定我们不相信啊，预定我们得荣耀，也预定我们毁灭，如果我们心刚硬的话啊。你看在第二章啊，第二章彼得也引用这个经文啊，第六节他说，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是安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所以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对，因为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啊。在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什么？预定的啊，也是预定的啊。所以你们要看到强调神的预定的时候，你要看到这部分。当你看到这部分，你怎么样来去调和呢？就是你一定要从神的预知这样子来看啊。所以耶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万国的磐石啊。那讲到锡安啊，讲到锡安，锡安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叫锡安宝藏。耶路撒冷是比较大城啊，它里面有四个比较高的山，小山丘啊，其中有一个叫锡安山啊。那锡安是讲到大卫把神的帐幕还有神的约柜都安放在那里，所以那里代表神的居所，代表神的同在。那在属灵上代表新约的教会，我们是来到锡安山，对不对啊？永生神的诚意，或者是代表旧约的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是针对我们所说的啊。他说绊脚的石，那 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耶稣他是个绊脚石啊，因为犹太人他盼望神迹。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那边讲啊，他们盼望神迹，盼望一个很体面的啊，可是耶稣来了，他用十字架的救赎啊来彰显神的救恩，所以犹太人就不接受了。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十字架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啊。那耶稣也讲到说啊，他来的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不相信他，那耶稣就指责他们啊，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就讲说啊，你们会跌在那个磐石上，而且不只是跌倒，而且摔的什么粉碎啊，摔的稀烂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哇，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保持柔软心，向他敞开的话，我们信靠的人就不自羞愧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位弥赛亚啊，他成了一个试验人的一个石头，他来判断我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啊。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的万古磐石，我们就永不动摇。可是当我们不信的话呢，这个石头怎么样？
别人的
磐石啊，同样的是一块石头，可是就不一样。所以耶稣，我们身上要散发出一种馨香之气，耶稣的馨香，对不对？在得救的人来讲，这个香气好不好？很香。可是在那灭亡的人呢，哇，他们就不喜欢这个香气啊。所以这就提到说啊，这位弥赛亚他是来试验我们啊，来查验我们，看我们是要他还是不要他，要神还是不要神啊。但是这些呢，神都知道啊，神也都已经预定好。好，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拣选啊，听起来是有点奥秘啊，奥秘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永恒的角度来去看，我不要只是看一方面啊，你看两方面。神拣选我们得救，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既然拣选我们得救，那他也拣选有一些人不得救。那到底这样子好像没有看到神的公义，可是我们看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啊，他不干涉我们的自由意志，他要我们自己做决定，但是他给我们机会啊。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不要这个机会的话，一直拒绝他的话，那最后的结局就会灭亡。那这样的话，神还是公义的，无义的是谁？那还是我们自己要负我们的责任。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了。